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陈昌博。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是记忆中情感的文字，所以翻开记忆中的歌本。
大家好，我是黄瑜珊。我觉得音乐呢，就像万花筒一样，用最简单的形状、色彩，然后互相碰撞之后呢，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沙龙音乐会的现场，听到非常非常动听悦耳的音乐。这是今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的两位节目来宾。汉阳先来欢迎小号演奏家陈昌博老师。老师您好。
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黄瑜珊老师。
汉阳哥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昌博老师，我们好久不见了啊、哦！
对，好久不见了，真的。
上一次我记得您曾经带您第一张音乐专辑2014年的《阿巴嘎外瓜》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而今天呢，很开心再次邀请您来，也是带来您的最新的专辑，对不对？
对，
那黄瑜珊老师是第一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
对，
那今天是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呢，瑜珊老师也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对不对？昌博老师，
没错。我讲一个小小故事哈，就是爱因斯坦他去美国巡回演讲，然后呢，美国政府就派一个司机给他，那个司机呢，就每次爱因斯坦演讲，他就坐在下面听，那听了大概一两百场之后呢，他就跟爱因斯坦说：“你讲的其实我都会讲。”那爱因斯坦就不相信了，就是说好啊，那下一场你讲。那个司机就真的很勇敢上去讲，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手舞足蹈，讲得比爱因斯坦还精彩。那后来他没有想到，就后面有个 Q&A 时间，那观众就问说，那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呢？完蛋了，那个司机不懂，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请我的司机来回答好了，就叫爱因斯坦上来回答。所以其实这整张专辑最重要的灵魂还是黄瑜珊老师的编曲。那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台湾民谣对我的印象就是有一点悲情，有点悲伤，然后那个情绪比较压抑，所以我就请黄瑜珊老师把它 重新用不一样的手法，然后改编，然后用比较轻快活泼的手法来重新诠释这些曲子。
嗯，非常谢谢昌博老师在今天节目开始就给我们讲故事哦，是个很会说故事的音乐家哦。那这个故事也很重要，因为点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张专辑。其实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单元里面呢，昌博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这张专辑的名称了，对不对？
嗯，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翻开记忆的歌本。
对，
嗯，那昌博老师刚刚也介绍了于山老师，哇，他把您说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这是两位第一次合作吗？因为于山老师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是钢琴合作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编曲。
对，
嗯，
一开始是他帮我的学生伴奏
啊，
那我觉得他弹的真的很不错，那 后来有一次教会需要，所以我就请他帮我编了一首圣诗，那结果那个效果编得很好，所以我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跟他利用，不是多一点跟他那个就是
合作
对、啊、所以后来才有这张专辑
啊。于山老师呢，哦，这样的机会对您来说
啊，因为其实我是在以前有主修过作曲，但是其实就是出社会之后呢，还是以教学为主，所以其实编曲方面就是其实是比较少碰。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昌博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能够把平常这么熟悉的曲子然后去做不一样风格的改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嗯，您说是熟悉，昌博老师刚刚说这张专辑里面全部都是台湾的传统民谣嘛。
嗯，
那于山老师说熟悉，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呀。
其实应该是说我刚开始看到昌博老师开的这个曲目单的时候，我看着曲名我还真的不知道旋律是什么、所以赶快去搜寻了一下，哎，听到音乐就知道是啊、哦，是熟悉的音乐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跟曲名给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如果翻开整张专辑里面的曲目，确实这些应该都是在我们台湾音乐发展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对不对？昌博老师怎么去挑选容纳在这张专辑的九首曲子呢？挑选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向，或者纯粹就是你个人的喜爱？
嗯，有两个点，我第一个点是主要是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会先从比较古早那些比较不用版权的曲子先来挑选，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那再来一个就是我常在我爸爸身边听到的这些音乐、所以也以这两个方向来选。可是后来发现这些版权后来还是被比如说唱片公司或者什么公司买走了，所以现在版权很贵。
嗯，所以在制作这张专辑之前就得先克服版权这一道难关，对不对？
对，必须要去找亲戚朋友募钱啊，募款的这些，因为版权真的很贵。
是，老师说的很实在啊、但是为了要发行一张非常有价值的意义的专辑，所以这些难关就是要一一去给克服。
没错。
嗯，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汉阳就是希望透过两位节目来宾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制作一张音乐专辑，特别是全部都是台湾民谣的专辑，它的困难以及它的价值哦。那于山老师，您刚刚说有学作曲编曲嘛？哦，那面对这些所谓的台湾民谣，你觉得在编曲上，你所面对的课题是什么？
因为其实像这些这么熟悉的曲目，其实已经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编曲家已经就是有编过这样的曲子了，所以就是难免在要编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受限，不知道还可以做出什么样新的创新方式。那尤其是昌博老师给我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轻快，可是因为这些曲子我们已经听得很熟悉了，它就是属于比较优美比较哀伤的感觉，所以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要帮每一首曲子想一个新的风格的时候是花了蛮多的时间的。
嗯，轻快，昌博老师为什么有这样的指令、这样的方向呢？
因为我小时候跟我妈妈看那个歌仔戏呢，杨丽花歌仔戏、里面很多哭调，然后呢在成长的过程也在我爸爸身边听到很多台湾民谣、都是 用很哀伤 的那个哭调的那个唱法来演唱，所以觉得那个印象其实是很喜欢这些旋律，可是总是会有点灰色灰暗的感觉，所以我希望用重新包装，然后让台湾民谣可以流传更久，可以更适合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听音乐的口味来重新改变。
是，那尤其长波老师是小号的演奏家，那小号这项乐器是一个渲染力很强的乐器哦。那于山老师，因为你要编的是 for 小号这项乐器的一张专辑九首曲子哦，因为是一个指定乐器，所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你刚刚提到的有些难关，或者是在突破上有什么样的方法。
首先就是编给小号跟编给钢琴的曲子一定是完全不同的，钢琴它没有音域的限制，但是如果是像吹奏乐器的话呢，我就要先询问一下老师喜欢什么调啊，小号什么调好吹啊，对，就先看看就是主奏的喜好是什么，然后再来譬如说像有一些高音的部分，就是能够吹得多高啊，因为老师的能力这么的好，给老师写太低的音好像也不太行，我需要突破他的极限。对，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对钢琴来讲是简单的部分，简单的调，可是可能对演奏的人来讲，小号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修改了很多次，就是也是要符合小号能够演奏的范围。
长波老师也要来谈一谈这个修修改改的过程啊。
因为在调性上面来说，降记号的调对小号来说比较友善，那升记号的调对我们来说就比较稍微老手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曲子我都希望改成降记号的调。那音域方面总是因为会考量之后的演奏必须整场的一个体力的控制，所以希望不要太高，所以其实这些曲子如果拿给学生来演奏也蛮适合的，我觉得。
因为他
音域蛮好的，然后节奏也蛮轻快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用推广的心来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听，然后更多人来演奏这些曲子。
倒不是要写出什么特别炫技的作品。
对，因为其实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一个老教授一直跟我说，长波，你的高音不是吹的最高的在这个班上，然后你的手指也不是最快的，然后你舌头也没有那么快，可是呢你有很好的音乐性，你就要往你的音乐性去发展。所以我就一直记得这个老师的教导，所以回来之后就一直往比较旋律的曲子来演奏这样。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汉阳邀请的两位来宾呢，一位是小号演奏家陈长博，那另外一位是钢琴家，同时他也擅长作曲编曲的黄玉山。两位老师呢合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他们一起完成的翻开记忆的歌本这张小号演奏专辑。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一小片段哦，大家所熟悉的港都夜雨，那是两位老师今天非常非常的诚意在我们现场演奏的版本。好，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就是我们从这张翻开记忆的歌本里面专辑里面为大家选播的，也是放在这张专辑的第一首。老师在排序上为什么把港都夜雨放在第一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我最常听到我爸爸在哼唱这首歌，他不会唱出来，可他可能吹口哨啦，或者是他喜欢听这首音乐，所以我就把它放第一首。
那第一首在编曲上于山老师有给长波老师什么样的课题吗？
这一首曲子呢也正好是我第一首编完的曲子，所以就的确是花了蛮多时间，因为就是在一开始要定什么样曲风的时候就是卡关了，对，就是不知道老师想要的轻快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要编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就把它的旋律套用在各种的节奏，蹦恰恰蹦恰恰，哼唱之后发现好像不太搭，然后再换别种节奏，就终于在某一天叮，发现好，就是这个节奏了，很合乎我现在编出来的这个感觉。所以就是这是我第一个最大的难关。
那长波老师看到谱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喜欢。
OK， 好，天作之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钢刀雅物》。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陈昌博以及黄余山。我们待会儿见。